所以我们常常呢要很冷静，社会风气对还是不对，我们自己要来判断，绝不可以啊随波逐流啊，这个不好。我们常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啊，这位学长，我们进去染了没有？染了多少了？我们可能都有染了，得要把它洗刷干净了，透过这些经典呢，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、人生价值观。不然真的是人云亦云的、都被误导了，这些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看现在在学校里面也都是啊，奢靡觉得很光荣啊，而不是渐渐偏掉了。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买那个名牌的运动鞋，叫 Reebok Nike 啊，这些名牌啊，他就买了七八双，而且他一直在那里炫耀，然后好像我们这些同学没买很丢脸。整个风气啊都变成好像要有那个面子才挂得住，这个都是啊以奢靡啊为荣啊。那个时候呢我也买了两双啊，所以我从高中就在受苦了。所以为什么读圣贤书要越早越好？我相信呢，假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训诫史啊，老师要给我讲解清楚，我一定不买名牌的鞋子。你们好像不太相信啊，你们要给我肯定鼓励一下。哦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可是先入为主，你错的价值观进去了就很麻烦。不要说孩子受影响，我们这些大人清不清楚都还是个问号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十七八岁，刚好看到呢自己乡里啊有一户人家特别孝顺，他看得挺感动，回来就跟他爸讲，哎呦，我的某某人特别孝顺父母，我很感动。他爸跟他讲，孝顺有什么用？多赚一点钱才重要。他那时候受到人家榜样的影响，孝心都起来了，结果他的父亲反而把他的这个孝给否定掉了，你赶快多去赚钱。结果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都是唯利是图，结果呢他们的兄弟姐妹啊都不管他爸，他父亲七十多岁了都没人理他，所以种好因得好果，我们把孩子的价值观引错了，最后承受后果的还是当父母。不过啊，幸好还祖上有德了，他后来遇到传统文化了，了解到父亲这个引导不妥当，然后又赶紧的去孝顺他的父亲。所以这些社会的风气啊，我们能够不影响，是我们自己有正确的认知才行。 先生啊，他是觉得是钱数啊财数，而且说实在的，节俭真正去做了，才知道节俭的快乐。假如我们今天看到节俭，马上就想，哎呀，那我会过得很难过啊，那都是想出来的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还是先考虑自己。假如节俭呢，能够考虑别人，我多节省一点，去帮助那个最困难的人。哦，有这样的心境，那节俭呢就很欢喜了。为什么？跟自己的本善的心相应，就是学而时习之，学了节俭，真的去做了，不亦乐乎。有一群孩子在大都市里面都挺会花钱，礼拜六礼拜天常常吵着要去吃鸡腿炸鸡啊。刚好有一次这群孩子去爬山，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遇到一群孩子穿得非常破烂，然后都没钱读书，结果其中一个去爬山的孩子父亲呢，就借由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，这些孩子很穷，没出面，他们一听啊就很可怜这些小朋友，结果就跟他们讲，你们就省下来不要去吃炸鸡，他们就可以读书，可以买书。哎，这些孩子就很高兴啊，就捐钱了，然后把钱给寄给你，在山上的孩子。孩子在当下高不高兴？你那个高兴跟吃一顿不一样嘞，是常常想到啊，那群孩子现在在读书了，能够到学校去增长知识了。他们一想到这一点，内心就会很欣慰、很欢喜。结果这个父亲呢，想说呢，考考看他女儿的定义啊，然后就跟他女儿讲：“哎，我们去吃炸鸡吧。”结果他女儿就很严肃了：“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先省下来吃炸鸡的钱。”以后都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小朋友，爸爸你怎么忘记了？所以这个小孩子善心越早启发了，他可以保持终身，让他欲望已经非常严重了，你要拔都拔不出来了。所以以前的为人长者啊，对于孩子的爱心、孩子的孝心、孩子节俭的态度是从小就培养。好，所以这个节俭呢，有三个益处。求于人，生活简单的，花费就少。可以养廉，所谓俭以养廉。俭我身心之奉。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有十亿人都是濒临在饥饿的边缘，这世间饥饿之人还是很多，我们能借一些我们的花费来帮助他们，这个人的心量越来越大，广德人不足，与木器先前借借一点，留有余与他人。可以以后人能节俭不奢侈都有后福，而且人形成这个人不足与目前，他的孩子看来都会养成节俭的习惯。我们都说人要有后福，要有老来福，不要年轻了就想就会有问题。好，是古人对这个信心的一种观察非常细，所以我们刚讲到的说节俭能够时时相助，可以去帮助别人，甚至于是我们在用水用电都能想着省下来可以给世界的人用。哇，那我们的孩子从小都是这样的心境，那他的后福一定大，胸怀天下，胸怀世界。孩子每天洗手都在记住，每天吃东西啊都在记住，而且呢，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用品，其实都是有感情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物品背后啊，都含有各行各业的付出在里面。一日之所需啊，百工是为备。人一天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，是各行各业劳动流汗生产出来，我们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，第一个不糟蹋别人的劳动成果，他用东西会很珍惜，不糟蹋，不浪费。而且他也明白，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啊，都应该尽一份力。社会国家者，互助之体。我一天假如没有各行各业的帮助，我的日子都过不下去。社会国家者， 真正明白的这些道理，我们在穿这个衣服，在用每个用具的时候，都能够想到这些工人他所做的这个情景，人呐、就有感情了，就能饮水思源了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是被物欲给占了，所谓欲念之而且这个欲啊，还会让人的感情啊也被它占了。我们现在变成想享受东西，东西都没有坏就把它丢掉了，为什么？虚荣心，哎呀，那个退流行了。所以这个物欲虚荣一上来啊，我们都不会去珍惜别人。还不会去感恩人家的辛苦了，就只想着哎呀，这个退流行了。所以这个欲啊，真的会让人的心性越来越麻木。所以欲望不是好东西啊，还会觉得呢有钱是老大，不尊重别人的父母。我有钱你得帮我干什么干什么，到餐厅里面去指手画脚命令人，孩子才七八岁，哎，赶紧把我可口可乐拿过来。你说孩子年纪这么小就这么样颐指气使，他被什么污染？就是被money给污染，是吧？他觉得有钱是老大，他感受不到人家的付出的情感，他也更不会懂得去尊重银行的付出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富贵就是让他堕落的一个因缘啊。所以其实教育孩子呢，富贵人家的教育难度啊更高啊。好，而除了每一个生活的物品是各行各业生产的物外，每一个物品啊，也是我们的亲人买给我们的。我们假如都记得这个亲人这一份情呢，那每一件衣服越穿越有感情，你每个帽子越戴越温馨。戴上去了都觉得，哎呀，这是我姐姐给我买的，还是在欧洲买的，越戴越舍不得，是不想换，想多好。每一个裤子，每件衣服，都有浓浓的亲情，浓浓的关怀在里面，而且很微妙哦。你越爱惜这个物品，他就用的越久，是吧？人家燕子一件衣服穿三十年，他是宰相啊，对整个他国家有很好的影响。我曾经到台中李炳南老师纪念馆，李老师那个外套啊穿了一辈子，现在挂在纪念馆里面啊，我们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庄严朴素，不觉得它旧。从这个衣服我们就感觉出来李老师对物品的那种爱惜。所以这个司马光先生以锦书会美啊，这个德行不简单的。 人皆事无故漏，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是啊就是笑他，还有点看不起他，觉得他还太轻柔了，都不用的穿的这么差，无不以为变，他自己并不觉得不妥当。所以人要不随波逐流啊，就是自己啊，要有自己的定见，不被世俗错误的风气所转。现在这个很多风气真的不好啊，不止奢侈，比方贪心啊、好色啊这种风气。说现在连幼儿园说没有女朋友还会被笑，这个都是很扭曲的风气形成的，甚至也会觉得这个贪财叫有本事啊，贪色叫有本事啊。这种风气再下去啊，真的人都不像人啊，我们得要力挽狂澜啊。而真正在一个家庭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有依循着经典去做、去处事待人的人，在的时候，这个团体啊，渐渐的也会受他影响。为什么？人都有善心，他一看到榜样了、榜样了，他就不好意思了。比方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个同学很有修养，其他的同学本来在那里批评老师，一看到这个同学来了，可能他们就别说了别说了，真的我们要从这个当中看到，其实人之所性本善，有时候只是被吸引他的，但是只要有德的人出现了，他们的财位性就会出现，这个团体的正气啊就不至于崩溃。所以我们都要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啊，是一股浩然正气。OK， 哦，我们马来西亚最好的榜样，沈慕予老先生。是我们教育界的浩然之气啊，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沉船，他老人家的贡献太大太大了。我很荣幸呢去拜访老人家，他说到教书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，这个啦赚不到什么大钱啊，没有钱出的行业了。但是呢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民主的文化我们老是不传下去的，下一代就没有这些智慧了。老人家这个话呢在我们这一代体会就深刻了，就这么一两代人不教做人呢，现在的孩子变成这样，所以现在很多有钱的人想用钱啊把孩子先买回来啊，买得到吗？很难啊，要再把这个正确的伦理道德复兴起来啊都不容易啊，还没失去以前不知道才赚了几十年才知道，人没有沉船主宗的文化，都很可能从一个最悠久的民族掉到变成最短视的民族，因为他没有根基啊，他内心空虚。所以现在巴黎凯旋门呢、啊？有一条街啊，哦，买那个东西贵 个皮包啊可以买一栋房子，因为它是名牌的。因为我一直在那里看，把那个欧元转成台币是多少？哦，我说那个买得下去，我实在是过一关，我也很佩服他，那个买得下去。后来我这个观察了一下，因为那个你进了那个店里面哦，每一个服务员哦，都把你当皇帝一样伺候，哦，让你觉得很舒服。哦，然后连那个音乐哦，你吹边吹，哦，让你听了想赶快买。我在想说，可能很多人买完一走出去那个门就后悔了。哦，他营造一个气氛啊，让你好像觉得有钱很被尊重。哦，但是啊，那个都是虚幻的，人家怎么打从内心尊重你啊？你真正是尊贵，真正做出有价值的事情，真正做出第一人的事情。人家对你那种尊重啊，才是发自内心的啊。因为你有钱而尊重啊，你买完东西了，他还尊不尊重你？那人不都是要这种虚幻的东西、虚荣造成的？所以，光是这个赶流行啊，都不知道让多少人花了大把大把的钞票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那个衣服啊还穿都退流行了，穿了消失了。人皆吃五谷肉啊，哎呀，什么时代了还穿那种衣服，消失了。我们听着难不难过？过什么？消失是踏实，也不是我们想的。那干嘛难过呢？哦，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，我们必须很冷静来思考来应对。甚至于现在孩子都有信用卡，还没赚钱就花钱，这个都是不妥的。而且啊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花钱花习惯的再改就不容易。所以接下来啊，我们看到的这些圣贤人呢，很可贵的一点，他们毕生处世啊，都以圣人的教诲来做标准，不随波逐流。所以司马光先生应之曰，他对这些朋友讲到，他也很可贵哦。这个应之曰呢，就是弟子会说，善相劝，德接见，过不归，道远归。听到了，孔子称，与其不逊也，宁不？这个不逊呢？他前面呢是讲到奢则不逊，奢侈啊，花费这么糜烂的，这个已经算是不是我们了，已经是过分了，这不逊。太过节俭呢，看起来就比较寒酸，比较无用。但是孔子讲，与其不逊，就是花钱很没分寸的，不如寒酸一点，骨肉一点。所以孔子还是强调节俭一定比奢侈好太多。 当然呢，节俭呢，也并不是变成吝啬，还是要懂得呢人情世事。而且事实上，很多读书人很节俭，对自己，但是很有道义。亲戚朋友需要的时候，哪怕自己过得苦一点，都不愿意看到亲戚朋友受苦，这是他们的可贵之处。又曰：“以曰施之者贤矣。”就以节俭不浪费，而这个施之啊，可以包含就是他的家里的人情就很糟糕的，是很少的。这个约呢，除了是不浪费之外呢，还可以延伸到一个人他的谨言慎行，话不多，很谨慎，这样啊就减少过失。接着呢，又举孔子讲，又曰：“施之于众，而止恶衣恶食者，未足。”就一个读书人至于这个仁爱，至于大道，却觉得呢穿比较差的衣服，是比较粗糙的食物啊，是很丢脸很羞耻的。他假如有这种心态，其实这个就是虚荣。那这样的人，那他不可能太高的修养，也不用去跟他谈经论道，他已经啊被这个欲望虚荣心啊给控制住了。所以古人啊以俭为美德，今人难以俭相诟病，这个诟就是骂，用言语去批评，病呢就是觉得节俭好像是不好的，是短处的。所以接着说到惜，惜就是感叹，哎呀，异哉啊，就是真是太奇怪了，怎么这个社会风气怎么偏到这个方向？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，衣贵洁不贵华，上学分下成家，对饮食勿拣择，时时刻不过度，唯德学唯才艺，不如人当知，若衣服若饮食，不如人无神气。弟子规的信里面呢，有这一句：“若衣服若饮食，不如人无神气。”怎么会在信里面呢？我们讲到信里面有包含信用，包含信实的意思。一个人很实在，是的。他的行为啊，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所以这个信不是书信的。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让人放心信任的？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很节俭的人跟一个很奢侈的人，你信任哪一个人？是啊，当然是节俭的。所以青年十二守则里面有一句话提到，勤俭为持家之本，勤俭为服务之本。 我们想一想，一个人不勤劳怎么服别人？一个人不节俭，你把工作给他做，你把钱交给他了，你放心吗？减一两年呢，他就花钱大把大把花了。那你把工作交给他，他心里想，反正这是公家的钱，他会省吗？所以一个人不勤俭呢，你不要把工作给他，他做不好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个心里面这些句子很有深意啊。若衣服若有食，不如人不生气的人，他这个时代啊，他不会爱慕虚荣啊，他不会打肿脸充胖子。我们把弟兄们里面讲，闻欲恐，闻过心，食量是，这跟心也有关系哦。一个人听到赞叹称王称后，听到别人指证自己过失，很欢喜接受，感谢他，这样的人值不值得信任？值得。但是假如一个人闻过怒，批评不得，闻欲乐，人家指赞他几句，他就快飘起来了，这样的人值不值得信任？靠不住啊！哦，那这都是行。啊，过能改，归于武将才是德行。好，所以接着呢，又说到了，其实司马光先生举这些情况啊，都是让自己的孩子啊，在当前的状况能够冷静去判断。是静睡，静睡就是最近的社会风气啊，风俗尤为痴迷，奢侈糜烂，走卒内事。这个走卒啊，就是一般不管是在家族里还是在单位里啊，工人差遣奔走的仆人，都穿着四大银的衣服，这就是没钱白过了。农夫蹑食履，农夫这个蹑就是穿着石子的鞋子，就连走卒农夫啊，这些身份的人都受到这些社会的风俗影响，好像要这样子，人家才看得起他。无忌天圣宗，这个天圣呢是宋仁宗的年号，先公为群牧判官，这个先公呢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师啊，司马师群牧啊，这个群牧就是指太守底下的幕僚啊，就是太守的下属，做判官这个职位，克制未尝不持久。只要朋友来了，非常热情的招待，都会呀、啊、请朋友饮酒，或三行，或三行五行，多不过七行。我们说，虽然不是用多澎湃的食物，但是呢，都是非常诚心去招待的。所以这个行呢、啊，是指呢主人向客人敬酒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 所有的宾客三次五次，最多不过七次。这个酒啊，它是很助兴，让大家聊得很欢喜，就好像没有这个酒来助兴，表达不出那对朋友的热情跟恭敬。可现在人会不会喝酒啊？现在人叫灌酒，就不喝到啊，在那里吐满地哦，好像不痛快。哦，其实这种情况啊，那都是过得不得了。你说一个人在那喝的，在那里吐啊，我们设身处地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家里人看了什么感受？这样叫糟蹋朋友啊，这个样叫糟蹋朋友啊。所以以前啊，都拿酒是来敬酒，来展现这种热忱。但现在都不懂这些行径，反而都是很错误的，就一定要灌醉了才叫够意思。不知道是谁讲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前这个礼啊是很有进度的，不会过的，最多不过七星。酒乎于食啊，这个字念乎，酒都是从啊市场里面买来的。以前市场买的酒啊比较便宜，从官家做出来的酒比较贵，官制的酒。比较味道比较浓，所以这个也表示他们很节俭，到市场去买酒。国子于敌必早食之类，这水果啊，主要是买这几样水果，这应该都不是太贵的水果。菜肴呢，肴子于湖海，菜根，这都是一些比较不昂贵的食物。这两个字念湖海，器用。当时四大夫家记载，我们看了、这一段呢，是叙述到他父亲那个时代的生活，应该离他们也不过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不会太久。可是却现在变成这么奢华，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。一个不好的风气形成啊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，可是要把它导正呢、就很困难。所以古代人为什么都很强调防微杜渐？整那个风气一起来就很麻烦，所以那时候大家艰苦，人不相随，觉得。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反而那个时候奢侈，人家会非议，会瞧不起。会硕而礼轻，这个会就是聚会，常常聚会。礼轻呢，就是彼此都非常好礼好客。物薄而轻厚，用的这些物品啊都不是很昂贵，但是、非常真情温厚。 是净的。但是净是四大夫家，这四大夫家是做官的人家。酒非内法，就是内法就是官制的酒，一定要买昂贵的。用现在的话就是都要买两十多的。果肴非远方珍异，这水果菜肴一定要买很远的，都要买进口的。奇珍异味的食，食非多品，器皿非满案，就是食物没有很多种类，然后整个桌子不能排得满满的，就不敢会宾友，看起来呀很丢脸啊，没有摆满的。其实这个风气下来，每个人都是大众脸冲啊。但是说实在话，诸位学长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去被招待的时候是器皿满桌满案，真好吃吗？我感觉吃到朋友家吃饭最舒服的就是清粥小菜，哇，那五样菜吃得很舒服，很欢喜。一桌排三四十样菜哦，看得眼花缭乱。我真的有一次去吃饭，差不多五十道菜，我看就饱了。而且更难过的是什么？吃了不到十分之一，其他东西去哪？哦，光想到打掉，我想的就很不忍心啊，觉得太浪费了。哦，我们待会来举啊，太浪费了，折了福啊，我转命啊，人会有天灾啊。历史当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，我们待会再来举真实的例子跟大家来讲。所以形成了这个风气的，常朔月数月迎聚，数月迎聚啊，迎聚就是筹备，就是要邀请朋友来家里啊，要筹备好几个月。其实就是说，那个场面一定要很大才行啊。哎呀，我们想一想啊，一个人要请个好朋友吃饭，都要筹备数月，他累不累啊？那根本就是。给人好，给人看的嘛，就跟那个好朋友聚会那种很自然、很真诚的友谊互动，就渐行渐远了。甚至于彼此交往都很有压力呀，筹备这么久，都得要硬撑个场面出来，那人与人活着不是越来越累？然后才敢发书，发这个请柬的请朋友。苟或不然，假如不是这么做了，场面又不够大了，人真非子，就觉得哎呀，办得也不够澎湃，也不够这个体面。这个人皆非子啊，这个在非议的人。吃饱撑的没事干，尽在非议这件事情，破坏社会良知的风气，以为比令，就是批评他太简陋了，太吝啬了，故不随俗迷者太嫌疑。不随这个奢侈风气的人呢、啊，就不懂，便宜就是很少很少。 书啊，司马光先生感叹：“哎呀，风俗颓靡如斯，才几十年，风俗变成这个样子。居位者虽不能进，处在当官的位置，不能禁止这个情况，忍住住，自己还忍心助长。”下一段又提到宋朝当代几位很有德行的官员，我们看以前父母教孩子的，他们有学问的都会举历史，举当前的这些榜样给孩子来效仿。我们看上一次马原写给子侄的，也都是举这些好的榜样。又闻其李文进宫为相，李文进宫呢是李沆，我汉语拼音写错了，麻烦大家提醒一下。我这么大把年纪才开始学。这个李沆是贤相，我们看一下他德行啊，不只是仅仅的德行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德育古鉴啊，211页。李文进宫沆为相，有狂僧叩马献书。有一个后生的读书人很猖狂啊，然后就写了一篇批评他的信，然后就拦住他，搭着他的马把书拿给他，立地其短，拿给他书还不够呢，当场就在那里骂他，批评他。公训谢曰：“他是宰相啊，这么谦卑太难了。”当场呢，很谦逊的，而且还感谢，谢谢你给我批评，真的思归详难。我回去了，一定好好的拜读你的批评。深怒。这个读书人也是够没风度的，这李沆已经这么谦虚跟他讲了，他还发怒了，据地之曰，非常凶的骂他，李沆骂他，居大位而不能康济天下，坐在这么高的位置还不能好好的利益天下人民，又不隐退于让人，又不赶紧辞掉你的宰相让给其他人，久防闲入，你都挡在这里让人家闲人进不来，人无愧乎？你还不觉得惭愧吗？我骂得挺凶的哦。公于马上触及再三，这个触及啊，就是很恭敬，内心诚惶诚恐。一个宰相面对一个这么无礼的书生啊，都还这么恭谦，然后曰啊，哎呀，真抱歉，谋屡求退，我也是跟皇帝啊好几次说了的，我德行不够了，我应该退下来。奈上未允，皇帝没答应啊，不敢去，我不 中午午一，是始至终啊，这个午就是没有一点情绪的东西，这个真的是做到了受辱不怨啊，人家侮辱他的，他一点怨言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刘明清死的不是浅显，他的德行啊，确实是很全面的。哎，这里是使他非常的谦卑。我们训诫师范里面的使他非常的谦卑。我们看这个李文进公呢，自居地，自居地就是买他的房子，于封丘门内，这个封丘门就是指当时候的首都汴京，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汴京。结果啊，听事前金融玄马，这个听事啊，本来是指办公的地方，这里呢是指他私宅的中庭，是可以那个空间呢容许一匹马选择过来，所以很小。或言其太暗。他的亲戚朋友就说了，你这房子太小了，太狭隘了吧，太寒酸了吧。公孝曰，居地当传子孙，我住的地方是要传给子孙的，现在这个住的地方呢，此为宰相听使尘埃，宰相住的地方呢，这个臣子实在是有点小，为太祖奉礼听事以宽礼。这个太祖奉礼啊，是掌宗庙祭祀的这个官。就是他的子孙，假如是做这样的官，就已经够大了。他能做宰相，不代表他的子孙能做宰相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古人先贤，他们考虑事情都是很深远的。现在人一有钱了，就赶紧花了。你说很多企业家很有钱，结果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花钱非常不节制。问题是他的孩子以后能赚那么多钱吗？那假如不行，现在让他养成的习惯，不就变成他一生的障碍了？那我们父母爱孩子，爱得不正确，反而形成孩子一生的障碍，因为他奢侈了。所以这些历史啊，很值得我们深思。确确实实啊，为子孙呢慎谋远虑。下一个例子讲到呢，参政督公为谏官，这个参政呢都是属于副宰相这样的位置。这个鲁公呢是指鲁中道。先生啊，都是宋朝的名臣，一般呢都称他鲁子，因为他非常直率， 尤其是监管世界给我们引进这些戒严，就是说都讲那些老实话，绝对不是报喜不报忧，真宗遣使西周子，当时候的宋真宗有事要找他商量，赶紧去召唤他，结果在酒家找到他，德语酒家记录，找到他以后，他就用最快的速度啊赶到了宫廷里，记录就进去见皇上，问起所来，皇帝问他：“你从哪里赶过来？”以实会，他告诉皇帝的：“我刚请朋友喝酒，从哪里来的？”上曰：“皇帝跟他讲，亲为秦王官。”您是啊，很享有这个好名声的官呐、啊，奈何隐于旧事？你怎么是在这个酒馆里面饮酒招待朋友？皇帝可能觉得你官位也不小了、啊，这个是不是在这个酒馆里面招待？对曰呀，臣家贫，我家里穷，客自无器皿肴果，家里没有这些器皿肴果可以招待客人，故就酒家赏赐，所以就到酒馆里，这个赏赐就是请朋友劝。上以无隐，皇帝觉得呢，他很坦率啊，没有任何隐瞒，义重子更加看重如此这个大臣，这个看重呢，一来觉得他非常真实坦率不掩饰，二来呢，也是佩服他的清廉节俭。下一个例子呢，张文杰为相。张文杰先生呢是仁宗宋仁宗时候的宰相，自奉养如为河阳长书记事，就是他已经当了宰相了，可是他的生活花费呀、啊，都还是像当时候当一个地方的官一样的节俭。这个河阳啊是在河南的孟县，当张书记啊就是节度判官，那时候节度使的判官，所亲或归之曰，这个亲就是亲戚啊，规劝他，公卿受俸不少，你是宰相啊，受的俸禄不少，但是却侍奉若此，就是你的生活花费啊，却节俭到这个份上。公虽自信亲远，你虽然觉得自己非常亲。清廉俭约啊，节俭，但是外面的人颇有公孙不备之称。他举了一个历史典故吧，公孙是指汉武帝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公孙弘。这公孙弘呢，是朝廷的大官。可是呢，他非常的节俭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人家批评了， 他是做样子给人看的，就是呢要博得美名。所以这里就是提到了，外面的人可能都觉得你就像那个公孙弘一样，刻意的过得很穷困，盖的被子都很差的，很简陋的，工衣稍粗重。批评了这么多了，你是不是考虑一下也不要弄这么简陋了，过得稍微好一点，人家也不会批评了你是沽名钓誉了。公叹曰，张文杰公呢感叹地说，吾今日之贡，虽举家锦衣玉食，全家都吃香的喝辣的，都穿得很华美，这没有问题，何患不能，不担心做不到。故人之长久，这个故事然而但是，但是啊，人之常情，人常常有的一个状况，由俭入奢，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贡，岂能常有？我当宰相也不是一直当，身体能长存，我的生命也是有限的。一日一语尽止，哪一天没有办法当宰相了，或者哪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家人习奢已久，家里的人都已经奢侈习惯了，不能顿减。这个顿就是不能立刻马上调整成节俭，必知失去，那他们可能就会变成流离失所，因为奢侈到最后就破家亡身了，后面还有军事级的历程。岂若无居位取位，生存身亡，常如所以，这个读书人呢，他考虑的很深远，他所形成的家道是，不管他是不是宰相，或不管他有没有活着，他的家人都能有清俭的家风继续生存。所以，这个为人父母长辈啊，真正爱孩子，是形成这个家风啊，你不在了，他们都能过得很好。假如我们不在了，他们就没办法自理了，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。那这个不是爱孩子，这个是管孩子，这个是害孩子。所以借着司马光感叹的，吾父大贤之深谋远虑啊，岂庸人所及哉？这不是一般庸人，就是平常的人所能比得上的。好，接着下一段讲到，这玉顺曰，这个玉顺呢是春秋的一个大夫。名叫名庆，庆祝的庆，他就讲到，因为这一句话呢是从《左传》出来的，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们对这些经典都很熟悉，他可以引经据典。俭德之贡也，节俭啊， 责的人呢、啊，共同的美德啊，这个共字呢，有共同，甚至还有根本，是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。十恶不赦。当王法作奸犯科，很多都可能是自由，他满足不了欲望，品德出现共同也，言有德者皆由此来也。有德行的人呢、啊，都是从节俭当中培养他的德，而孟子也讲，孟子在尽心篇里面讲到，上下奉旨进行，修养德行啊，莫善于寡欲，人的欲望越重了，就变成奴隶了，不可能德行高尚。我们想一想，这有德行的人很节俭，他苦不苦？我们从旁一看到，哎呦，他一定很痛苦的，那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但事实上他们是很快乐，为什么？他们身心很轻松，生活很简单，没有负担，欲望很多啊，过起来特别累。所以颜回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啊！人家是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法喜快乐啊！所以事实上呢，人假如尝到这个学问的法喜，世间那些欲望啊，他也不想去追求。所以人只要德行提高了，欲望是自然的慢慢增长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分析啊，夫俭则寡欲，节俭呢则欲望就少，寡欲精神爽，人的整个精神面貌越来越好。君子寡欲，这个君子呢，就是只有地位的人，他假如寡欲的，则不异于物，不会被这些物欲给控制，可以知道而行，他可以照着真理正道去行事，所谓无欲则刚，他当官了，他没有这些欲望，他可以凭着这些正道正理去做事情。小人寡欲，一般的平民，这个小人是指一般的平民， 能谨慎节用？谨慎做人啊，节俭，或者是谨慎节用，愿罪从家。因为他谨慎节用啊，就不会放纵欲望，愿罪，然后节俭，慢慢的家里的日子啊就会越来越好。故曰俭德之功。这个分析里面就包含有地位的平常的人，只要他寡欲了，他的德行跟他的家庭都越来越好。这个分析啊都非常的有道理。使得多欲，但是假如奢侈了，欲望就很多。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，就是在位的人很多欲望，贪财贪色了，他就会爱慕虚荣富贵。然后一爱慕虚荣呢，他就会枉道受祸。枉道就是不合道义，不合道理去做事情，就犯法了。犯法了，受祸就当然就招来灾祸了。小人多欲啊，一般的片面叫做欲望很多啊，是多求妄用，他的欲望不能停止。事业要好的，穿也要好的，多求妄用。最后就弄得败家丧身，所以是一般的平民啊，奢侈败家丧身以后呢，他会居乡避道，因为他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，他就去偷了，小偷强盗就出来。这里提到呢，居官避讳，就是他假如当官了，他又欲望很多，人家一定会来贿赂他，他会接受，因为他不花钱。居官避讳，居乡就避讳。故曰是恶之大也，奢侈。下一段提到习政考三州以糊口，这个政考是孔子的祖上，他三州糊口，就是这个三州啊，他是指的这个西周啊，生活非常接近糊口，这个糊是养。孟西之其后必有达人，孟西是春秋国人，他看到了郑考府的德行，就觉得他这一个 人家以后一定会出圣贤人，果然后面出了孔子。而且呢，孔子的外公啊，他要以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呢，也是这么去判断，他们都有这个明白。因为《易经》讲的积善之家必有贫穷，接着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，季文子向善君。这个季文子呢，也是鲁国的一个大夫，他侍奉了三个国君，这个是鲁宣公、鲁成公、鲁襄公，而且是相啊，就代表当宰相这么高的位置，所以他等于是富贵。到极点，但是呢，妾 顺，马不顺，他的马呢也不会吃那个昂贵的马料。君子以为重，这些社会上有德行的人呢，都觉得他非常的忠贞，而且呢，他是一个大官呢，这么节俭，其实对整个社会是很好的风气。接着举负面的例子，管仲漏鬼诸侯，三阶早错。管仲是齐桓公的丞相，这个漏鬼啊，就是在器皿当中啊，都有雕花啦，雕一些植物啦，就是很华丽的这些器皿。朱红啊，是那个大红帽戴，就是指他那个帽子啊，也都是很昂贵的。三节早着，就是指他的建筑物啊，都雕龙画栋啊，雕刻得很精致，所以等于是他过得很奢侈。孔子比其小气。孔子觉得他太奢侈，气量太狭小，因为那一奢侈的就已经是不知礼了，没有分寸。公叔文子想卫灵公，这公叔文子呢是卫灵公的一个臣子，想就是宴请他的国君卫灵公，而且啊，宴请的时候呢，可能也是非常豪奢啊，使求知其疾祸，使求从看到这个公叔文子请卫灵公吃饭，就可以断定了他的家以后要有祸患，所以急速。就是等到这个公叔文子的子孙述国以父得罪主啊，果然因为太有钱太嚣张了，国君看不下去了，最后他自己逃亡到国外去，因富贵奢侈了才惹来这个祸患。和珍日食饭前，子孙以交易请降。和珍这个人物啊，他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一个人，他魏国的时候啊当侍主，晋国的时候当太尉，都是大官，而且一天吃的饭呢、啊、花多少钱呢？一万钱呢、啊、而且一餐啊，一天吃一万钱，在吃饭的时候还觉得说夹不到喜欢吃的菜，所以等到他的子孙呢、啊，就非常骄傲，非常嚣张啊，最后家就败掉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师从。奢靡夸人，都是很奢侈的，足以指使动手，就太有钱又很嚣张了，最后人家陷害他，就腰斩动手了，而且是他的母亲兄妻子等15个人同时处死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遭大祸。晋师寇来公奢袍子冠衣饰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官寇准啊，他也是比较奢侈，可是因为他的功业比较大，他 咱以工业大的人墨之辈，人家不好说他们啊，因为他对整个国家贡献很大。但是他子孙习气家风经多穷困，他很多子孙现在都已经可能都已经败到乞讨，都已经没办法过日子。最后讲到呢，其余以简立名，以此自败者敦。还有很多呢，因为节俭而成就他好名声、好德行；因为奢侈而败家亡身的太多太多，不可辨数，没有办法一一说尽。了举数人以训诱，就举着这些例子来教诲劝勉。汝非徒，身当服刑。非徒啊，就是你不但自己要身体力行，当以训诸子孙，而且还要把这个勤俭的德行再传给你的子孙，使之前辈之风俗也，让他知道啊，这个前辈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些祖先，或者是整个这个朝代前人的这些风俗，然后进而呢效法这个好的风范来处事做人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一起啊，把司马光写给他孩子的训诫史康的文章一起来学习了一遍。好，这个最后呢，我们来考试一下，我们一起把《李应丹同别》念一遍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唱《李应丹同别》的歌？不会，那我们一起朗诵一遍好。好，我看谁的嘴巴没有动。好，预备起。大道之行也，显贤与能，讲信修福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自其子，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宽寡孤独卑急者，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贵，或不及其于地，必藏于己，必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逆而不行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坏物而不避，是为大。好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我看好多人好几天没吃好饭了。好，其实这个文言文呢，多读啊，越读越有味道，越读越有书意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呢考这个陈情表。一篇就好了，一篇就好了。另外呢，我们下一次预习的文章啊，117页，左宗义公义事。我们以前古人讲的一日为师， 100页这篇文章，加上80页的诗说，韩愈的诗说，谈的是为人师的道，这两篇文章我们预计好。那今天呢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